们上一次已经把前四福略作说明，那现在要讲后四福。后四福的第一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我上次也讲过一点，所以今天的重点会在清心的人有福了。本来我预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能够一起把它讲完，但可能只能讲完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没有时间，因为11:10我们有一个差派青少年去维欧文的一个特别宣道事工，所以11:10英文堂的同工青少年也都会来，大概有20分的一个特别差派礼仪，所以我们要提早结束。我想可能讲到清心就要停下来，那么下礼拜继续讲使人和睦，讲为义受逼迫。我们讲过啊，登山宝训的八福原来是一个整体的，是天国临到神所赐的福分，所以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是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人得着神赐的福分。这个福分包括了天国是他们的，而天国的内容，神要安慰，神要赐地图，神要满足义，神能够让人蒙连续，能够见神，能够确定肯定我们神儿子的身份，并且天国的属灵福气要赐给我们。而这些因为悔改认罪信耶稣的人，他们有虚心，他们有哀痛，他们有温柔，他们饥渴慕义，他们连续人，他们清心，他们使人和睦，他们为义受逼迫。八福原是一个整体。我记得很早以前跟你们做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好像吃什么一样，哎，吃汉堡，好像没有忘记哈，因为大概你们常吃汉堡，每一次吃就不要忘记啊，一口咬下去，这就是八福。那这是一个角度来看，啊，一个角度去看，所以八福原则上是耶稣对门徒先称许再要求，就是这些人门徒们到耶稣面前来了，后面站着很多旁听的，那一个是第二优先的听众，第一优先的听众就是门徒们。门徒们是谁？就是第四章里面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些人真的悔改认罪了，真的信耶稣弥赛亚来到带来神的福音，所以天国就临到他们了。而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向神虚心的人，邻里贫穷，不靠自己，只靠神差弥赛亚来的救恩。这些人是哀痛的人，为罪在神面前哀痛。这些人是温柔的人，是对神柔顺，愿意照神的旨意，当然也改变，被神改变对人的温柔。这些人是饥渴慕义，蒙神饱足神所赐的义，神的义在人心中，神的国临到心中，主耶稣掌权作王，这样的过程中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继续不断耶稣作王掌权，更多量的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这是基督徒人生的表现。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啊，前四福也是得进天国的途径啊。那么对于外人在旁边听啊，他们还不虚心，还不哀痛，还不温柔，还不饥渴慕义，所以前四福可以应用在所有外面听的人，要虚心啊，要哀痛，要温柔，要饥渴慕义，天国就要临到你身上，你就能蒙福了。那么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不过再跟你们简单做一个归纳。如果连于下文，你就知道主耶稣说进窄门，就是真诚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进宽门就是不悔改，不认罪，不谦虚，不饥渴慕义。宽门大路引到灭亡，窄门还有什么路？还有小路，窄门小路引到永生。那么再连下去，耶稣说好树结什么好果子，坏树结什么坏果子。所以前四福是告诉我们怎么变成好树，前四福是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进窄门然后走到永生，前四福也是告诉我们房子怎样盖在磐石上。如果进宽门，房子盖在什么上面？沙土上面啊。那么所以水从雨淋风吹就倒塌了。但是当我们真的进窄门成为好树，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就稳当的跟随主耶稣走到永生荣耀之途。这是我把后面先连一下啊。那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前四福也是让世人知道怎么成为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光，怎么成为光呢？我们怎么会是光呢？我们要成为光，先要耶稣的光进到我们心里。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的光怎么进到我们心里？那也是前四福。若真诚虚心，真诚哀痛，温柔饥渴慕义，神的灵就临到我们，神的恩就临到我们，神的生命就临到我们，我们就能成为世上的光。然后后四福就是把光照在人前，光不是摆在斗底下。后四福就是好树结出什么东西，所以连续人是好果子之一，清心是好果子之一，使人和睦是好果子之一，为义受逼迫是好果子之一。前四福是让我们进窄门，后四福请问走什么路？世人不连续人，世人不清心，世人不使人和睦，世人更不为义受逼迫。然而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进了窄门就要走着小路，一直走到永生。因为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活出生命应该彰显的生活。当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抵挡神不义的人，却蒙神的恩典差遣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救赎大功，白白称义，神的怜悯我们经验了，我们把怜悯的心活出来。所以我上次已经讲过，连续连续是上帝本性非常要紧的一样。现在考你们， 我就讲出旧约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宣告自己，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什么的神？有怜悯，还有什么？慢慢慢慢，有怜悯，还有什么？有恩典，他是有慈爱，还有什么？诚实，慈爱、诚实、怜悯、恩典，这是神在旧约一再宣告的。他是怎样的神？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耶和华是满了慈爱和诚实。然后我说过，在两约之间，犹太文献中注重怜悯，怜悯包含了恩典，包含了慈爱，另外就是诚实。以后诚实这一个字用另外一个相同意义的词代替，请问叫什么词？真理。所以在两约之间论到神，怜悯和真理，到主耶稣来了，新约时代众使徒最喜欢用的，用另外一个词取代了怜悯，取代了慈爱，请问两个什么字？好像四班这边答对了哈，恩惠。恩惠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不就说了吗？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什么和什么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和什么？真理。真理就是诚实、怜悯、恩典、慈爱，这三个词可以相通啊，类同的。所以到了新约，保罗最喜欢用的就是恩惠这个字，就是恩典啊，就是 charis， 英文翻成 grace， 中文翻成恩典或者恩惠，他常常样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那讲到这里，就是凡经历前四福的人，在座我们每一位要把神给我们的福分活出来。神让你成为光，不能放在斗底下，乃要放在山上面，照亮黑暗的人。第一个应该显出来的生命的生活两个字是什么？第五福是什么？我们蒙了神极大的什么？连续怜悯。所以我刚刚讲这半天就是讲这两个字啊，你们还都差不多睡着了啊。给你们从旧约转到新约，从这个怜悯、恩典、慈爱，然后诚实讲真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光当照在人前，你就是把怜悯的心活出来。所以上次我讲过，主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字，就是看见贫困的人，看见病痛的人，看见长大麻风的人，他就动了什么心？慈心。那就是那一种慈爱、恩典、怜悯的心肠。我们在座每一位都经验了神对我们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恩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把我们从撒旦权下救到神的权下、神的国度，还今生蒙福之外，永恒的福分神都要赐给我们。所以当你蒙了这么大的连续，我上次把圣经的比喻讲过了，那一个人好像是拿了1000万银子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那个毛病，主人通通赦免了，1000万银子你什么都卖了都还不了。 但是出了门看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就抓住他送到官府，要关他下监牢。我上次讲过那个对比，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1000万没有单位，十两有单位，这两个实在不能对比。不过我讲过了，相差是多少分之一，你们果然就忘记了哈，我一定跟你们讲过啊，相差60万分之一，记不记得啊？讲过没有？没有啊，那就是我这个老糊涂了哈，没讲过啊，真的没讲过啊，应该讲过了哈。啊，我好吧，我再讲好了，没讲过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梦中讲的吧哈。1000万银子没有单位。但是按照希腊文你可以知道啊，那是它是 talent， 12000 talent 啊，它有个单位的，那个等于是6000万天的工资，记这个好记，6000万天。我们现在顺便考你们，请问一个人在世上，如果你活100岁，你能活多少天呢？36500天而已啊，你就是100岁，我们很难活到了哈。活到100岁不过36500天，1000万银子是刚才讲多少天？哎，我是讲过的哈，6000万天呐，6000万天的银子，那怎么还呢？你只能活100岁，你还不了的。10两银子。后来也有单位，那是另外一个单位，是 denary 这个单位，那叫这个100个 denary， 那什么意思呢？哦，不是，他这个10个 den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100天的工资，100天的工资，一个是6000万天的工资，一个是100天的工资，你们数学好的告诉我多少分之一？好，听讲过了吗？对不对哈？60万分之一嘛。所以这主耶稣用的比喻啊，说这个人啊，就是毛病这么多啊，人不懂得怜悯人，蒙了60万倍的怜悯，却不肯去怜悯那一分的怜悯，一分的怜悯，这就是圣经的比喻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子啊，我们已经蒙了这么大的怜悯。我们靠神的力量来连续地上有需要的、痛苦的、在难处中的，那更会怜悯没有得着福音的朋友们啊！因为地上都是暂时的，没有福音的朋友们，他们会失去永恒的福分，你心中就会产生负担。所以保罗说，无论希利尼人，无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什么？欠债了。这一种就是连续这些人的需要，连续他们灵魂永远的问题。好，当你连续人的时候，上帝都看见了，这是上帝的本性。肯连续的人的人，圣经明显告诉我们，他们就必蒙什么？连续。上帝会纪念，上帝会有他的办法来纪念你，今生必蒙神的连续之外，在那永恒最后，在上帝那审判的台前，我们就蒙了连续，我们就在神的国度，不会在那神审判之下，那是很可怕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连续人是我们基督徒天天时时不要忘记，这是得着成了光，光照这世界，这是成为好树，好树要结好果子，这是进了窄门，要走什么路？小路啊！不要刚硬的心，不要抵挡，不要对于一切无所谓，要关心那一些真正需要贫苦没有福音的人。那这个连续人啊，我 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清心的人有福了，不然我们时间实在不够了。那么讲清心的人有福了，是在基督徒中间被思考、被讨论、被看重最多的一个事情。我们很希望清心来见神，因为见神这是最大的福气。圣经讲过一句话，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神，从来都没有，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你发现旧约里面有很多人很靠近见神，却好像都没见到神，很靠近。比方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见过神没有？见过还是没有？至少那三个天使啊，是代表神。因为有的时候讲天使，有的时候就直接讲耶和华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所以至少非常靠近神。但是因为圣经明显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亚伯拉罕见过神没有？应该是没有。不过神的荣耀向他显现，怎么显现？也许你可以想象，保罗见过荣耀的主耶稣，那已经在荣耀境界了。请问保罗见到什么？见到光，什么也没见到，眼睛都瞎了，看不到神的本体。耶稣的荣光一照，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没有人见过神，不过圣经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他离开乌尔，离开哈兰，走向迦南地。那么神怎么显现我们不知道。请问摩西见过神没有？见过背啊，不过圣经有说摩西跟神是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那么这只是描写，没有办法见到神，只是很亲近的关系。所以就约这些伟人都想见神的。那么到底以赛亚见过神没有？看到宝座，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下垂，看到基路伯在旁边，那这也只是图像，这只是一个意象，所以没有人见过神。人的心都渴望见神，弟兄姊妹想不想见神？奇怪，好像你们不想。好了，算了，不讲了。那到底想不想啊？想啊。对了，这才答得对了，不然我就不讲下去了嘛。因为清心的人必得什么？见神。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中间非常渴慕清心，非常渴慕见神。影响基督教差不多1500年都在强调修道主义，强调修道院，强调苦修的人生。为什么苦修？因为要清心。为什么要清心？因为要见神。这个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慢慢的人才转变他的方向。整个中从初代教会到中世纪都在看重修道主义。从最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时代，最严格遵守律法，最严格要分别为圣的是哪一个教派的人？哪一派？法利赛。好啊，法利赛是相当严格，因为法利赛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要分别出来，来读圣经，来抄写圣经，传讲圣经，遵行圣经， 但是因为行不出来，所以越来越变成外表啊，做给人看，内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是被主耶稣责备的原因啊。你们是外表像粉饰的坟墓，里面充满死人骨头，就是只有外表的表现了，做不出来。但是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啊，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的还有一个党派，叫什么党派啊？叫爱瑟尼派啊，这个英文是翻成 Essene 啊，但是希腊文是 Essene， 所以中文翻成爱瑟尼是比较靠近的。这个爱瑟尼派比法利赛派是更分开，怎么表现呢？因为法利赛人还都生活在都市里面，这个都市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罗马帝国是全然承受了希腊的文化，所以希罗的文化一定在都市里面。你即使你不去看那一些斗兽场的比赛，那一些喧哗的声音，那一些百姓的影响，都会让你知道正要开始斗兽比赛了，或者是打斗比赛，或者有各种的表演。所以法利赛人还不够分别，这个爱瑟尼派的人他们就不住在都市里，请问住在哪里？旷野里面啊。凡是你们去过以色列的，看过死海西北角有所谓的 Qumran 这个社团啊，那就是中文翻成昆兰也好，古木兰也好，这一个社团的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啊。不过他们至少对今天很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们保存了什么东西？死海古卷啊。这个死海古卷现在存在耶路撒冷一个特制的博物馆里面，那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文献，以色列犹太教的文献。那这一些人他们都自己耕种，自己生活，不受希罗文化的影响，严格遵守律法，这叫做爱瑟尼派。他们是苦修主义，他们每天沐浴更衣，晚上一起敬拜神。那么这个爱瑟尼派，有人说圣经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很可能是爱瑟尼派，你们猜是哪一位？哎，住在旷野是哪一位？施洗约翰。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讨论没有结束，大半的学者不太认同。因为施洗约翰穿什么衣服啊？骆驼毛的，现在是很贵的衣服吧，骆驼毛的衣服。那么吃的是什么东西啊？蝗虫野蜜，蜜也不便宜的。那爱瑟尼派不穿这个衣服的，爱瑟尼派也不吃这些东西的，他们都在里面耕种，他们自己有他们的饮食的规矩。所以一般说可能施洗约翰不是爱瑟尼派，但是是住在旷野，代表一种清新，代表一种跟神的接触。那这一种的风气以后就渐渐影响基督徒，特别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很多希罗社会不好的风气影响了教会，所以有一些人就很反对教会渐渐世俗化。里面第二世纪最有名的一个团体叫做孟他奴主义，我不多讲了，公元大概150年左右就开始一个教派，这是最早的灵恩派。这个灵恩派他们有一个诉求，就是要分别离开今天被世俗影响的教会，当然加上很多灵恩的运动啊。以后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孟他奴主义是不被大家所认同的，但是他们苦修啊，他们禁戒喝酒，禁戒吃肉，甚至禁戒结婚，加上第二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强烈逼迫基督徒，所以很多基督徒被杀害殉道， 也有很多基督徒逃到边界地带，特别在埃及，埃及尼罗河再往西，再往西，再往西，请问变成什么了？你们这一点地理观念都没有啊！尼罗河知不知道？往西，再往西，变什么了？变沙漠了，这个就是沙漠地带嘛。所以在尼罗河往西往西靠近沙漠的边界那里，很多基督徒跑那里去了。跑那边干什么？因为如果有人要追他们，再往沙漠跑，这个兵都不晓得怎么追了。所以在沙漠那边产生一些在那边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很简单。以后这些有些人就成为了在那里苦修的修道士，有些甚至不是为了逃逼迫就跑那边去修道。最有名的一个人，在基督徒的修道士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叫做安托尼，现在是翻成安东尼或者翻成安多纽，安多尼，安托尼。这一个人，这个人18岁，他很年轻，他就去到边界沙漠里面，在那边隐名埋姓苦修。那后来怎么被人知道呢？是因为亚他拿修，各位认识亚他拿修吗？那一半的认不认识啊？啊，就一个认识啊，后面认不认识啊？亚他拿修是非常有名的，让三位一体真理能够奠下基础的有名的教父。公元325年，为了跟亚流异端的争论，在尼西亚开大会，这亚他拿修是正统派年轻代表，他能够带领许多许多基督徒的神学家，让亚流主义被定为异端，免去许多的错误。亚流的错误跟今天耶和华见证会的错误是一样的，应该反过来说，耶和华见证会的主要错误跟亚流派的主要错误是一样的。耶和华见证会，请问那边知不知道？听过没有？哦，点头，感谢主哈，还算你们有一点了解。这是异端呐，要小心了哈，他会跑你家敲门的啊，他会送你一些书啊，让你去，会被他走带错路的。好，因为亚他拿修反对亚流，5次被放逐。被放逐放去哪里呢？就放到埃及那个沙漠边上面。他就认识了安托尼，这位安托尼是苦修的修道士。他怎么苦修法子呢？他常常进食，有的时候进食2天不吃，多的时候4天不吃。请问各位进食几天不吃？不要打好了，不要打哈。那他吃饭的日子啊，1天吃1顿，日落吃1顿，吃什么？吃面包蘸盐巴配开水，哪一位吃过啊？面包蘸什么？盐巴配什么？非常刻苦，苦修。干嘛苦修？要清心。干嘛清心？要见神。但是上帝恩待他，他命很长，活了105岁才死。所以亚他拿修给他写一本传记，这是苦修士安托尼，这本书流传到今天。我顺便问了，如果各位想长寿活得久一点，请问明天开始吃什么？蘸什么？喝什么？做不做得到？谁啊？谁做到啊？做不到才对啊。我想上帝不一定要我们这样做了，不过这是很特殊的，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第一个苦修士。那么他真是在那边苦修，以后慢慢慢慢就人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彼此勉励，那么越集越多，定下规则就变成什么院了？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多得不得了。我们在现在根正教都没有了，当然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还都有这个修道院。 大概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修道士是在叙利亚，叙利亚叫做什么铸鼎宣道士，盖一个柱子四英尺见方，就是两英尺乘两英尺一个柱子，然后坐在柱顶上不下来，所以他就跟人吵不了架，他只有人送饭给他吃的上去，他不跟人吵架，因为没有人嘛。四英尺见方，然后这个塔这个柱子越盖越高，过几年再加高再加高，根据他们的计算统计，最高差不多有盖到七八层楼高。这个最有名这个宣教士他叫做西面，西面西门，这一个宣教士坐在柱顶上，人家给他送东西上去大概就是有人帮他服侍。这个这样的苦修法让你清心，我看这上面恐怕是很难的我不晓得，反正这是很有名的苦修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清心，不是苦修，记住我们要的是清心。耶稣不是说苦修的人有福了，请问是什么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苦修。那么以后这个苦修的风气慢慢慢慢形成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呢越来越规矩越多正常的修道院以后一天七次礼拜请问七次礼拜是根据什么根据诗篇119篇，我一天七次赞美你那这个圣经没有要我们变成一个七次祷告赞美敬拜，一定要七次那这是一个七是个完全的数目就是他很完全的常常赞美敬拜神。那结果修道院一般修道院都是七次，那有的修道院八次还多一次那都是子夜到了半夜给你叫起来唱诗，所以修道院很辛苦的。在修道院里面有很多人，有的是很高兴在那边修道，但有的人却是一天到晚埋怨在那边修道实在很痛苦。有中世纪留下的文献他说有一个很满足的修道士，另外一个很不满足的修道士，他们留下一些话在修道院里面。这个满足的怎么说呢？他说虽然我们食物不足衣服粗糙喝七河的水身体疲乏一看书就睡着了，床只是硬板凳，睡得正甜了钟声又敲醒了起来祷告，我们没有闲散的时候更不能偷懒，不过我们院里面到处都是平静安宁没有争吵，兄弟友爱和谐，凡物共用，我们的情境很美好，可能天堂是这样。这是满足的修道士。那有一个不满足的修道士，他说这里一切跟我的天性格格不入，每天要种田，他们起码6个钟头要去田里面种葡萄或者种各种农作物或者去养牛养羊，他说每天辛苦，这样的压力折磨，睡眠不足，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恶心了，不能睡觉好像折磨我，体力的工作要压垮我了，更可怕的是我的心常常向往世界上的事情，渴慕那一些赏心悦目的事情，思念人间的欢乐情爱。他说这样子我在修道院里面我真是什么苦啊，哇哦！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弟兄姊妹不在乎什么地方什么环境，清心不是在修道院。我到希腊去过 三次，我们的李长老夫妇，还有陈长老夫妇，还有张长老夫妇，还有谁我忘记了哈，他们前两三个礼拜才到希腊各地去看过。我看的时候，当然什么古籍啊我也看了哈，什么哥林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等，但是我最印象深刻，我特别去访问两个修道院，我要去请教怎么修道法子更清新。当然好几个，我记得两个最有意思。一个呢，到了这个Mataora， 就是最有名那个很多山顶修道院，他们都去过，跑到一个山顶上，他们在希腊中北部啊，有很多特别的山啊，像笋一样的。那在中世纪十一二世纪的时候，有30几个的山顶都盖了修道院，很难上去的，上去也下不来，所以他们是用滑轮，用那种篮子把人送下山买菜，然后篮子收上来，跑到山顶，到了山上就与世隔绝了。那现在有汽车开上去了，我到了山顶修道院，我要去找一个修道士请教如何修道。这些修道士，那一个修道士，至少我碰到那一个，实在道行太差。怎么太差呢？他很讨厌这些观光客，你们这些观光客东跑西跑乱照相啊，打扰我们的清幽，还要常常来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所以啊，我就看到去找他，哎，他就跑，他溜了啊，我就追啊。但是那个山上修道院东转西转，哎，一溜就不见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找不到了啊。那我就心里很懊恼，我说奇怪了，要是有人到教会找我，我绝对不会躲起来啊，怎么他跑了呢？以后看到就出来了，又跟着追，又跟着跑，被我追到了。我说啊，请问怎么能够更清新呢？好好追求啊。他很不耐烦了，不耐烦，他说回家好好读圣经啊。这个谁不会，我早都知道了，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又走了，他不理我了。所以我对这个修道士有一点很失望啊，跑这么高山，那也没修什么道出来哈。哎，后来我去了拔摩海岛，这个拔摩就是约翰被放逐的海岛嘛。拔摩海岛两个地方可以看，一个是半山，主耶稣向约翰显现的那个山洞，现在改成修道院，小修道院。另外一个是山顶上，本来是一个大的外邦的殿宇，以后被教皇被皇帝把它征收，以后改成圣约翰大修道院。那两个我都去看，那特别到了山上山顶上，因为人很多，我去的第一次去的10多年前，不是第一次到那个山顶10多年前，100多个修道士，里面有的年轻有的年老，我就找了一个白发苍苍年老的修道士，已经住了50年的修道士，我就找他请教怎么能够清新，怎么能够成长。他正拿一碗饭预备吃饭，看到我问他，他就真的带我到旁边，把饭摆在桌上，然后跟我谈话，谈了1个多钟头，谆谆告诫。他说你有没有进食啊？我说有啊。他多不多啊？我说不多啊。他说多多进食啊，来亲近神。他说你看我就在进食。哎，我说你这个不是拿了一堆饭吗？怎么进食啊？他说啊，在他们东正教的规则里，他说如果不吃肉类，吃素菜算是一种进食啊。哎，我一想这个不难吧，因为我们医生老叫我们少吃肉，对不对啊？多吃素菜，那我也会啊。但是他提醒要进食，好好亲近神啊，读经祈祷。不管怎样了，我就发现这一个 在那个山上住了50年的老修道士啊，大概修得差不多了啊，非常和蔼可亲，光从那个你就说感动了。3年前我第二次去那个山顶上，我再去找这个老先生，里面的人告诉我，你要找他，你要到天堂去找，他走了，回天家了。哎，我虽然有点遗憾，不过他的那个容颜我都不会忘记。但是我有一个结论，修道院不在山上，不在沙漠，请问在哪里？不在心里了，好吧，心里也可以。修道院在你的书房，各位家里有没有书房啊？啊，或者没有个特别书房，读书就是书房了。任何你在客厅读书，客厅也兼书房；你在卧房读书，就兼书房，也就是你真肯分别时间跟神亲近。你肯真读他的话，默想他，你肯真正祈祷与他交往。圣经有一句话，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什么？亲近我们。若神真的亲近我们，请问山上比较好，还是沙漠比较好，还是你家书房比较好？都好啊，好吧，都好，你也可以常去郊游啊，到山上去，到海边去啊。但是最方便是在哪里？家书房啊。现在时间快到，我今天的到还有好多没讲啊，讲清心啊，还要讲好多该讲的。不过我现在就是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一来就跟各位提醒了，8个月前，请问各位每天要保持什么习惯？灵修祈祷习惯啊，就在你家书房啊，请问多少时间？哎，感谢主，还有记住啊，特别至少2个字没忘记啊。若你们想清心，别的办法不行的了，真的不行的。按主耶稣标准很高，我今天没有讲完嘛，下礼拜再讲。耶稣重我们的心思意念，还不止行为而已了。你没有力量，你没有本事做到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唯有神的大能改变我们，唯有神的思想意念存在你的脑海里，唯有神恩典临到，你才能越来越清新。当你越来越清新的时候，你越来越怎样？见神。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字怎么讲不出口啊？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当你真的遇见神，神遇见你，你这个人越来越真的蒙福了。请问100万重要还是神重要？1亿美元重要还是神重要？真的假的？啊，这你们要好好想清楚啊，真的假的哈、啊？如果你真的，那你有点像保罗了。保罗说，看万事如什么，得着基督为什么。你们灵性真的跟保罗差不多了哈，我下礼拜不敢跟你们讲到了啊，这么样了不起的圣人都在我们中间啊，不过至少这是我们的心愿。心愿靠自己做不做得到？靠谁来成全？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他来了是要干什么？成全，成全律法的要求。他来自己成全了，应验了律法的预言，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凡依靠他， 凡亲近他的，他会成全律法的要求在我们身上。所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祷告。亲爱天父，知道我们真渴望时时见你的面，我们知道唯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唯有天天依靠救主耶稣死里复活，新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活出清新的实际。求主天天恩待，天天率领，让我们见神的意愿更加的丰盛和满足，垂听赐福众圣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但愿父神无比的慈爱，但愿圣灵随时的感动，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第一位黄素贞，请问在不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好不好？